美印关系突然缓和，习近平会谈不欢而散。他亲历习近平各宴3个钟头，德国网友爆料，金正恩傀儡亮相阅兵，健康亮红灯，接班信号浮现。美资研究资金被中共军事利用，惊爆25亿内幕。美探员突袭现代 LG 工厂，几百韩籍工人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五号川普批评印度倒向中国，随后几个钟头后改口话与莫迪维持永远朋友关系。六号莫迪在社交媒体积极回应，强调两国具前瞻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参加完中共93阅兵之后，斯洛伐克总理飞佐突然反转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北韩报道朝中首脑会谈结果时未提及金正恩感谢中国的长期对朝援助。有分析认为，两国在无核化、北韩敌对两国立场等韩半岛问题上未达成共识。川普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先是表达对印度与俄中互动的不满，称印俄被中国抢走，并附上三个领袖在中共阅兵峰会的相片。但是稍后川普很快改变了论调，强调美印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关系，并重申他与莫迪会一直是朋友。尽管川普表达了友好态度，但亦明确表达对印度从俄罗斯入口石油的行为不满。随后莫迪很快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应，表示深深感谢并完全认同川普对美印关系的感受和正面评估，并重申两国拥有非常正面、具前瞻性的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不过美国对印度的高关税已经冲击印度出口经济。印度政府宣布从22号推出大规模商品服务税 GST 改革，通过降低生活必需品税负，将资金回流至中产阶级、农民及中小企业，刺激国内消费以抵御外部经济压力。美印关系在战略上保持稳定，未来将受地缘政治、经贸及内政影响，怎样处理分歧将决定印太地区稳定。 GST 改革将成为观察两国关系走向的关键。作家、影片人曹长青认为，美印关系不会破裂。2024年印度对美出口873亿美元，顺差458亿美元，双方需要彼此。美国不愿印度倒向中俄，印度需要美国市场与武器平衡巴基斯坦，贸易谈判静静进行。印度同意美商品零关税，虽然川普话有啲迟啦，但实为佢嘅策略。最终双方会达成新协议或取消50%关税。川普力推印度减俄油、增美油入口，前景或为互让一步。莫迪与川普会重归于好。六号莫迪喺 X 平台发文表示，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推动早日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努力。同时据 Nexta 新闻报道，斯洛伐克总理飞佐访问乌克兰，并同泽连斯基进行了会晤。泽连斯基说，外向飞佐报道了昨日与川普总统的对话，关于有意愿的联盟领导人合作推动和平进程并保障乌克兰安全。关于欧洲的安全架构，飞佐讲述了他在中国的联系。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都没有未来，斯洛伐克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这个非常重要。飞佐认同并表示斯洛伐克支持欧洲的各项倡议，支持泽连斯基的和平方案。现在反对欧盟缓乌立场的只剩下匈牙利一国了。有人讽刺说，飞佐去参加中共阅兵被冷落，现在后悔了。之前普京三号说，如果泽连斯基准备好可以来莫斯科。对此五号泽连斯基在 ABC 新闻访问中拒绝普京邀请，说因为俄军飞弹持续袭击乌克兰，他无法前往莫斯科，反邀普京来基辅谈判。华尔街日报报道，六号普京认为乌军将在俄罗斯经济崩溃之前耗尽。另外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将非法拘留美国人的国家列黑名单， 全中俄在列。据 NBC 报道，弗里基金会2024年报告指出，至少54名美国人在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委内瑞拉等17国被扣为人质或非法拘留。5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建立支持错误拘留国家黑名单，授权国务卿卢比奥对相关国家施加制裁或惩罚措施，强调不得将美国人当谈判筹码。前陆战队员卫兰建议川普动用流亡政权冻结的资产，为那些真正被非法拘留的人争取赔偿。而中朝关系似乎未有回暖迹象。4号，金正恩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事隔6年的首脑会谈。北韩官媒劳动新闻说，双方相互通报各自对外政策立场。有人解读，这个是双方并未达成一致。中共媒体新华社报道说，金正恩赞赏中方在韩半岛问题上的公正立场，但是劳动新闻未提及。南韩统一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洪文分析，北韩可能基于敌对两国立场，将南北关系定义为国家与国家关系，并推动宪法修订，要求中共支持，但是中共持保留态度。还有这次会谈没有提及韩半岛无核化。北韩大学院大学客座教授梁茂俊指出，中共担忧承认朝核可能导致美国在南韩部署战术核武器，因此对无核化立场有所保留。劳动新闻没有报道金正恩感谢中共长期援助及希望扩大经贸合作的言论。而新华社说，金正恩表示了相关意愿，并支持中国在台湾、涉藏、涉疆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这些内容在北韩官方报道中缺失。人到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想睡觉，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上忙，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啲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近日一位德国网友在 Reddit 上分享了他曾在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共进晚宴的经历，引发广泛讨论。该帖获得 Reddit 绿标验证，可信度极高。网友自称作家兼影音创作者，曾协助德国驻华大使馆推广德语教育，被列入德国总统访问团名单。这次能够参加晚宴，可谓是一次难得的经历。网友表示，晚宴菜品以杭州风味为主，提供宋嫂鱼羹、蟹粉狮子头等招牌菜，饮品有中国酒和茶水，餐后配生果和雪糕。这餐饭的重点不在于美食本身，而在于文化与外交象征，他最喜欢的还是蟹粉狮子头。网友坦言，整场晚宴气氛紧绷，不像西方国宴那么轻松自在，即使喝了两杯酒，氛围依旧非常正式，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礼节性寒暄为主。习近平与德国总统以及双方高层官员坐在主台，和其他宾客保持距离。他们有几次轻声交谈和笑声，看起来气氛并非完全拘谨，但是没有人主动走到他面前答话。能够和习近平近距离互动的，仅限于核心外交层级。网友亦透露了安全细节，表示自己当时想过一个问题，有人能够带刀叉靠近元首吗？会不会有遇袭风险？因为进入晚宴现场时竟然没有经过明显的安检流程，令他颇为意外。但是他相信，无论是德方定是中方，早就对这些宾客进行了彻底的背景调查，包括身份验证、历史记录、外交层级评估等，工作人员还随时关注动态。晚宴中，网友注意到一个小插曲，中共副外长静静与一名官员低声讨论 VPN 问题，这个在中国属于敏感话题，令他暗暗吃惊。近期美国中情局曝光了策反中国科技人员的影片，中情局公开呼吁中共官员提供机密情报， 并承诺告密者的安全，这一幕显得格外耐人寻味。在国宴背后外交礼仪之外，现代信息安全和国际情报博弈的影子若隐若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前往中国参加九三阅兵之后，已经在四号晚搭乘绿皮专车返抵平壤。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不只是一场妇女秀，更是在释放接班信号。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年仅12、13岁的金主爱现在已经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女孩。自2022年首次在飞弹试射场亮相之后，她多次陪同父亲出席军事、经济和外交场合。而今年随父亲出访北京，更被南韩学者解读为正式踏上接班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北韩官方媒体近年来罕见的以尊敬的子女称呼金主爱，这一称谓通常只限于最高领导人。这次在北京，他甚至被塑造成北韩二号人物，与金正恩并肩站在习近平和普京身边。不单止这样，德国之声指出，这场妇女秀还令外界联想到冷战时期的历史画面，同时象征北中俄新三国同盟的逐步形成。南韩前外交官金健分析，习近平此举是刻意给金正恩超规待遇，一方面显示中国对半岛的战略掌控，另一方面亦为未来与美国谈判增加筹码。不过比起外交风光，专家们更关注金正恩本人的健康状况。曾投奔南韩的前北韩军官安灿指出，金正恩体态肥胖，过度流汗，而且曾接受心血管手术，担忧他恐怕难以活过50岁。他还表示，金正恩少年时期缺乏运动，难以好似祖父金日成咁长寿，因此金主爱提前公开亮相，亦有意通过王朝太子模式逐步建立他接班合法性，显示官方正有意控制公众认知。学者指出，金正恩这次妇女同台，一方面塑造慈父领袖的形象，软化外界对北韩的强硬印象，另一方面则通过公开接班人，令金氏家族权力稳固，长治久安的假象更为明显。不过金主爱年纪尚小，根据北韩劳动党规定，他短期内仍不可能直接接班。这场北京阅兵只不过是一次军事展示，更是北韩内部权力报告和金正恩健康隐患的双重信号。近日一份引起美国政界震动的最新报告，揭示了美国研究资金怎样被中共军事利用的内幕。根据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最新报告，这份80页的调查显示，在过去10年来，美国联邦资金支撑了大量大学和科研项目，而其中不少项目的成果竟然被中共的军事单位所受益。仅在2023年6月到2025年6月这两年间，就有多达1400份研究论文承认获得5个大楼资助，同时与中国研究机构合作完成，涉及700笔拨款，总金额超过25亿美元。这些研究涵盖了高超音速、半导体、人工智能、先进材料以及下一代推进系统等核心领域，其中超过一半的中国合作机构隶属于国防产业。报告指出，这类合作虽然在科研上看似正常，但是在美中科技与军武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却可能被用来加强战略竞争对手的能力。报告警告，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必须提升国际合作的透明度，确保联邦资助的研究成果不会被境外军事单位利用。对此，美国教育部次官肯特指出，这份报告凸显了联邦资金研究面临的境外渗透风险，政府必须采取全方位防御措施，避免外国敌意势力利用我们的资源。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美国大学之前并未主动终止相关合作，只有在共和党议员施压下才逐步采取行动。这个亦令委员会警惕，如果不能够有效守卫这些研究成果， 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和国防能力都可能面临风险。分析人士指出，报告入边的数据触目惊心，超过$25亿的联邦研究资金被卷入与中国合作的项目，覆盖人工智能、半导体、先进材料和高超音速技术等关键科技领域。这份报告不单止提醒美国学界和政府要在国际合作中保持警惕，亦为公众敲响了警钟，科技合作看似和平，但是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战略竞争与安全风险。近日，美国乔治亚州的一场突袭行动引发了南韩政坛和企业界的震动。就在几日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探员突然闯入正在建设中的现代汽车和 LG 新能源合资电池工厂，一口气逮捕了多达475名工人，其中大多数被拘留的人被怀疑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南韩籍工人。这一行动创下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历史上单一的地点最大规模的执法纪录。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第一时间下令要求外交和相关部门全力应对，他强调政府必须尽快掌握被拘人员的具体情况，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亦在紧急会议上公开表示，我深感忧虑，基于本国公民遭到大规模逮捕，我感到责任重大。赵显还说已经成立专门小组来处理此事，如果有需要，他甚至可能亲自飞往华盛顿与美国官员面对面交涉。被突袭的工厂位于乔治亚州萨凡纳郊外，这个是现代汽车与 LG 新能源携手打造的电动车电池工厂，被视为南韩企业在美国最大的投资项目之一。本来这个工厂寄托着韩美合作的美好愿景，却突然成为风暴的中心。根据 LG 新能源的讲法，在这次袭击中，他们共有47名派驻美国的员工被拘留，另外还有大约250名承包商员工同样被拘留。事件一出，公司立即下令要求所有员工暂停前往美国的差旅，除了最必要的客户会议外，其余行程全部取消。外界普遍认为这次行动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对移民政策加大打击力度的最新举措，尤其是针对大型企业和重点项目。美国政府似乎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无论是个人定是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移民和劳工法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